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与天下有缘人分享我的快乐，我与家人的修炼故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慈荣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20日。我是一名法轮大法弟子，在大法中修炼已十几年了。今天我要把亲眼见证的大法修炼中的神迹写出来，让有缘人都能够看到并分享我的快乐。一，父母从一身疾病到无病一身轻。1992年师父刚开始传法时，在办班前先要办一次代工报告。那时我母亲46岁，身患腰椎盘突出，正在医院卧在病床上治疗。她的腿部不分昼夜的经常痉挛疼痛，只能俯卧，用双手肘支撑身体，肘部已经磨出了老茧子，靠吃止痛药维持。医生说只有手术这一条路，但术后有可能瘫痪，病痛折磨得他生不如死。当时父亲患肩周炎，一只手臂已经萎缩，面黄肌瘦，驼着背，什么累活也干不了。我不得已只好请假与爸爸艰难的护理妈妈。住院半个月时，邻居告诉我们有法轮功代工报告，据说在北京已经治好了很多疑难杂症，在气功界是最出众的。1992年8月9号星期日，我们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借了一副担架，一大清早弟弟和母亲临床病友的丈夫把母亲抬到道骑驴上，去了邻居告诉我们的那个代工报告会的会场，同去的还有两个母亲同病房的病友。为了躲开早晨的车辆高峰，我们六点多就到了长空俱乐部，等门一开开就把母亲抬到大厅里。快上课了，所有的人都找好了位置等待听课，同去的人都进去寻找看有没有适合母亲的位置，母亲只好无奈地独自躺在地上等待。这时只见一位身穿白运动服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来到母亲身边问，你得什么病了？母亲说腰椎盘突出。年轻人让我们把母亲抬到讲台上去。上课了，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师父。师父祥和地对母亲说，你能配合我吗？母亲不加思索地说，能。师父用手在母亲的后背拍了几下，随后说，翻身坐起来。母亲就真的坐起来了。接着师父让母亲站起来，哈哈腰，并绕着舞台跑两圈。母亲真的就能跑了，而且兴奋地跑了好几圈。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啊。母亲平时不善言辞，可当时说得非常流畅清脆。母亲说，谢谢李老师，我拿50元钱弘扬法轮功事业。说完就从讲台上走下来了，台下掌声雷动。周日参加完代工报告后，周一母亲就办理了出院手续，和父亲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三期学习班。9天班每人50元，第四期我们全家都参加了，因为是老学员，每人25元。经过两个学习班后，父亲萎缩的手臂复原了，腰板也直了，脸色也红润了，焕发了青春，并戒掉了烟和酒。从那以后，老两口天天早晨拎着录音机，一天不落地到公园练功，自然也就成了辅导员。2001年64岁的父亲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，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洗脑班迫害约有半年左右。因为不写不练功的保证书和揭批材料，父亲被警察迫害得奄奄一息。 到同志家人接回时，家人被告知大珍已找不到血管，且伴有心脏偷停，人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。以往神采奕奕、汽车如飞的爸爸已是气息奄奄、骨瘦如柴，但眼神中透着坚毅。回家后有了宽松的学法练功环境，不到一周一切都恢复正常。父亲的身体恢复得如此迅速，也是世间医学无法达到和解释不通的，这是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。二，我练大法，骨伤迅速复原。1993年，我不慎左腿摔伤，小腿下部粉碎性骨折，腓骨断裂，在医院接骨后打上帘子，半个月后，我拄着双拐参加了第五期大法传授班。第三天，师父教授第二套功法时，伤腿发热，明显感到能量场特强。听完课，我扔掉了双拐，能自己走路了，只是左腿还不太自如。常言道，伤筋动骨100天，可我九天班还没结束，腿上打的帘子已经拆掉了。2004年秋天，我骑摩托车摔倒，左腿被车重重地压在下面，腿肿得很粗，跟上回腿伤症状一样，疼痛难忍。我记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教诲，好坏出自一念，没当回事儿，忍着疼痛照样做家务、上班、盘腿练功，谁也没告诉。一周后腿好了，只是用手按按肉皮时还有一点疼。三，从轮椅上站起来的老者。长春第七期传法班结束时，大法弟子都想同师父合影留念，师父慈祥的不厌其烦的与弟子合影。当时我虽然二十好几了，却像小孩子一样尾随在师父的后边，傻傻的只是看着师父笑，生怕错过一个幸福的时刻。一对照完，又一对站好了，请师父合影，师父大步走了过来。这时我看到用轮椅推过来的一位看起来有80岁左右的老者，手里拿着拐棍儿。我看地上有一个马扎子，便去拿过来，想放在队列的前边让老者坐下。师父却冲我摆手说不用，便告诉老者扔了拐棍儿往前走。开始老者拄着拐棍儿站在那儿不敢动，大家都鼓励老者。随着师父一声声往前走，往前走，老者真的就自己走进了队列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所有在场的大法弟子热烈的鼓掌，留下了激动幸福的泪水。五，老叔脑血栓症状痊愈。我老叔是个在自家看书练功的大法弟子。2002年夏天，他从4楼往下走，到楼下时发现自己口齿不清了，并伴有手抬不起来、腿也不好使的症状，这明显是脑血栓症状。他的女婿把他背到医院打了一针维脑路通，出了医院脚连鞋也穿不上了。老叔回家后关上门，在床上单盘腿，只有一念，请师父加持弟子。就这样坐了一下午，到4点钟时已恢复如初。无论是谁得了脑血栓，哪能这么快就好了呢？是师父的慈悲呵护，老叔才转危为安。六，女儿从羸弱到健康。我的女儿3岁时得了肺炎，一年中大病打吊针2场，平时小病不断。2003年那一年发烧，打了22个吊瓶都没退烧。从05年开始，我带女儿学法练功。从此女儿告别了打针吃药的日子，她的身体健康了，我也摆脱了昂贵的医药负担。2005年8月21号开学的第一天早晨，女儿在头前抱轮和两侧抱轮时吐了两大滩黄脓一样的东西，身体得到了进一步的净化。2007年开始，女儿经常听大法弟子写的曲子练习舞蹈，成型的舞蹈就学会了好几个。好的音乐比药还灵，现在孩子越来越漂亮，越来越健康。2008年10月2号，孩子淘气，不慎从2米高的隔板上掉到水泥地上。 当时摔得头不敢动，并且从口中直喷东西，直说迷糊难受。情急之下，我把他10月28号要参加比赛的舞曲找出来反复播放。那是一支优美的大法学员所跳的舞蹈的舞曲。女儿到中午看上去就好了许多，并且吃了一点东西，到晚上脸色好了许多。3号早晨，女儿高兴地喊我说，妈，快看，我能翻原地前桥了，一点不迷糊了。7丈夫车祸有惊无险。2007年5月9号，丈夫骑摩托车被一辆面包车撞出很远，保险杠都磨撞了一半，戴着安全帽头都撞出血了，腿也受了伤，痛得一动不敢动。可他第一面时，没事，好坏出自一念。他经常佩戴写有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护身符，关键时想到的是大法师父。他回到家来跟我说，我从心底为他的正念高兴。我又跟他在法理上切磋，他在家休息养伤期间，我每天跟他一起学一讲转法轮，第3天他就能用拖把拖地帮父亲收拾摩托车了，第11天便能上班了。他亲身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并且把烟酒都戒掉了，也开始修炼了。8二姑看神韵，眼疾顿消。二姑今年80岁了，是个老居士，信佛虔诚，过午不食，信佛20多年了，期间住过几次医院，气管不好，呼吸困难，有一次还送医院抢救，那一次很悬。二姑眼神不好，医院诊断为青光眼，看不清人。74岁时左眼做了一次手术，不但没好，相反更严重了，面对面不认人。老人要强，不愿跟儿女生活，自己过习惯了，但因视力不好非常苦闷。2009年3月份，他的外孙用电脑给姥姥放09年的神韵光碟，老人趴在荧光屏前看。演出的节目中有舞蹈婆罗花开，老人知道释迦牟尼佛曾说过，当婆罗花开的时候，转轮圣王就下世传法度人。当主持人介绍世界各地都有这种花开放时说，婆罗花开了，神佛归来了，您看到了吗？老人入神地盯着画面，反复看了3遍，回头让外孙关电脑。这时外孙正背外语单词呢，老人没上过学，别的不认识。这时指着的字、不字对外孙说，这是不字，这是的字。事后兴奋地跟我们说，那字还没苞米粒大呢，从此能认真做针线活了。从那以后，老人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如今皮肤细嫩，白白净净，1/3的头发都变黑了，越活越精神。我所见证的只是大法弟子在修炼道路中的沧海一粟。其实每位大法弟子的修炼历程都是一部厚厚的耐人寻味的见证史，感人泪下。其实法轮功就是使人类道德回升、身体健康的上乘功法。在人类道德急速下滑的今天，一切的不如意都是人不好的心促成的。大法弟子的家庭幸福、身心健康是修真善忍得到的。作为不修炼的你，只要记住救命的9个字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。危难来时，只要你能想起这句话，你就一定能平安地度过劫难。愿所有的家庭都幸福美满，愿所有善良的人们都平安吉祥。弟子全家叩谢师父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父哈尔滨讲法班的日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7月1日。1994年8月5日， 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。我有幸参加了师尊在哈尔滨市的传功讲法学习班，现将在师尊讲法班上出现的奇迹与同修分享。一、学习班上出现奇迹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常人社会中，为了名利，人与人之间的争夺，你睡不好，吃不好，你把身体已经搞得相当不像样了。在另外的空间看你的身体，那骨头都是一块块黑的，就这样的身体一下子给你进化出来，一点反应没有也不行，所以你会有反应。我的反应是什么呢？就是睡觉，两只眼睛就是睁不开，就想睡觉，但师父讲什么都听进去了。这样的现象持续两天，不知啥原因。后来看到转法轮才知道，原来我的睡觉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我脑子里边有病，在学习班上，在麻醉状态下，师父给我调整脑袋里边的病。二，抽的烟丢了。有一天白天，在旅店楼下的小卖店跟老板聊天，坐一会儿想抽烟，身上没带，上楼去取烟，两盒烟都是哈尔滨牌香烟，我从一盒中取出两支烟，往另一盒里装，把它装满，打算回家给儿子尝一尝，然后放到手提包里，下楼去聊天。想抽烟时又上楼去取烟，屋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打开手提包一看，刚装满的烟怎么少了一支？我没想什么，又将一支烟装到盒里了，又去聊天。快到中午了，回楼休息一会儿，取一支烟抽，发现刚装满的烟又少了一支。这时我突然悟到，这是师父点化我戒烟。我当时就向师父发誓，师父不要再为弟子操心了，我从此以后不再抽烟了。从那时起，十几年过去了，从未抽过一支烟。三，同师尊合影。学习班每天都是晚上六点开班，白天没事，大家上街玩。有一天大家去哈尔滨有名的太阳岛去玩，走进岛内，有人说，李老师。大家一看，师父在哈尔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游览公园。这时有个老年学员快走几步，几乎是小跑，跟师父说，我们是从某某地区来的，想跟师父照张相。工作人员说，你们赶快站好，中间给老师留个位置。大家一听同意照相，不约而同地围着花池站成一排，中间给老师留着位置。这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一件事，也是最难忘的一件事，也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。每当看到这张照片时，我都特别激动，一股暖流通遍全身，仿佛回到了师父身边。我要万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缘分，我庆幸自己今生能得大法，简直太幸运了。我要在实修中去掉常人的各种执着，按照师父安排的路走到底，做好三件事，紧跟师父正法进程，跟师父回家。
请听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法轮大法给了我新生，作者辽宁朝阳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04年10月24日。我今年60岁，是个没有文化的老太太，90年得了严重的疾病类风湿，这种病特别折磨人，两腿肿得很粗，骨关节变得弯曲，又粗又硬，疼痛难忍，生活不能自理。老伴带我到处求医，贵重药吃了无数，也不见效。老伴对我说，人家说这是不死的癌症。四个孩子也多方努力买药伺候。本来一个好好的家，被我的病闹得没有欢乐，经济困难，我也是痛不欲生。1994年，法轮大法红传到我家，
我们好多邻居朋友都在学法轮功，他们告诉我，法轮大法很好，你也练功吧。我也想练，可一想到自己的身体不能自理，行动不便，手脚到处都不好使，咋练呀？太困难了。但是我想，再难我也要练。好在有许多同修帮助我，每天都连抬带架的把我带到俱乐部广场上。最初做动功根本不像个样子，抱轮更是举不高，但是每天我都坚持着，有时靠着墙，双手尽量往起抬，抬不高也坚持着，胳膊直哆嗦，心里想坚持再坚持。师父看我有坚定的心，就开始管我了。我真切地感到有大法轮在旋转，呼呼作响，像磨盘那么大。后来感到身体一点点的好转，走路也比以前好多了。94年，师父亲自来我们俱乐部传法了。亲眼见到师父，我的心情无比激动。师父是那样慈祥高大。在学习班上，师父说，你们每个人想一个病，只能给每人去一个病。师父用手在空中对着学员各个方位抓病，让我们大家同时跺一下左脚，又同时跺一下右脚。师父在全场一挥一抓，顿时我想的类风湿病一下子被拽出去了，感到浑身无比的舒服松快。第二天，师父正式讲法，就这样我每天都去听，由第一讲听到第九讲，自己慢慢地知道了许多法理，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返本归真，心性不断地升华。师父讲开天目时，我也隐约地看到另外空间的山啊、水啊。11天班下来，我的身体变化太大了，原来不能独立行走，现在能自己走路了，胳膊腿都比以前好使了，但比起正常人还差得很多。自己深切地认识到，这法轮功太好了，师父太好了。我们几个人又跟了师父好几个班，从锦州到长春、大连、哈尔滨、延吉，每次班下来，心性身体都发生很大的变化。在长春班上，师父说，有的人是带着药来的，有的人就不相信还吃着药。我一听，这不是在说我吗？这些药可贵了，500-600一副呢。当时自己悟性差，也没舍得扔。第二天讲开天幕后，晚上我们到旅馆休息时，好几个人住在一个房间。以前开天幕不太好使的时候，看东西像风扇一样转得看不清楚。当天晚上，大家都在床上坐着，我觉得坐一会儿，眼前的环境就变了。天上白云啊、雾啊，有山、有水、有树、有花草，都是带颜色的，景象持续一两分钟。这时有人推我，让我往那边挪挪，景象便消失了。在锦州班、大连班、哈尔滨班，李老师当场给学员抓病，抓出的灵体往后台摔时，听那动静吱吱的，像麦克风的电声嘎吱嘎吱的响叫。跟延吉班练功时，各关节都有法轮旋转，正转九圈，反转九圈，手指关节的法轮像鸡蛋黄一样大小，腰部有比腰围还大的大法轮旋转，正转九下，反转九下。几个班下来，心性身体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长春班就来了例假，全身轻松，感觉好极了。 正像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那样，这样的事情机会不多，我也不会老这样传下去。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，我说真是，将来你会知道，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。当然，我们讲缘分，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。我庆幸自己与师父有这么大缘分。研习班结束了，回来时乘坐的火车都有座号，可是乘车的人太多了，车又晚点，好不容易火车来了，人们都争先恐后地追赶列车。我在最后也不能跑，各关节都疼。我想，有师父法身保护，没事儿。我就慢慢走，能上就上，上不去就住一宿。我刚上到天桥，列车第八节车厢就停在我面前，正是我座位号那节。我在师父呵护下顺利上了车，又找到了座位。车上人多极了，行李架上、椅子下面都躺满了人。回来后，我修炼的心无比坚定，每天集体练功。转法轮出版后，我们又成立学法小组，每天午后一点开始在我家学法，最后都能读大法书了。我现在读转法轮和师父经文，读得也很好。由于自己业力太大，宵夜时也很痛苦。师父在经文并业中说，那么我们修炼的人，除了师父给消的业以外，自己还得还一部分，所以会有身体不舒服，像有病一样的感觉。修炼就是从人生命的本源上给你清理。有时关节特别疼时，我就吃点药。有一次师父在梦中点化我，练功人不吃药，那不是病，是宵夜。自己就下定决心，在以后几年的宵夜中，我都守住心性，承受着，小的疼痛不算啥，经常出现。95年连续宵夜两个多月，96年四个多月，97年五个多月，98年一年半。这期间也是极痛苦的，小臂以下双手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点子圆圈，都是紫色的，又疼又痒，看起来很恶心，各关节肿胀变形，心像油煎一样难受，上不来气儿，腿上起个大包，有鸡蛋大，盘腿盘不上，走路又疼，一拐一拐的。我每次宵夜都咬牙忍受着，对大法坚信不动摇。每天即使这么痛苦，家务活也挺着干，也能干，跟常人时不是一个状态。99年，我们又参加了425万人大上访，到北京向政府反映情况。当时有很多人都看到天空中出现了大法轮，很多常人都驻足观看，万人上访秩序井然，撤离后地上干干净净，杂物全装入塑料袋，连纸屑都捡得一点没剩。99年720，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对法轮功进行疯狂的迫害，一时间白色恐怖遍布中国大陆每一个角落，每个大法弟子经受着严峻的考验。正如师父在经文《心自明》中讲的，生死非是说大话，能行不行见真相。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，我当时怕心也很重，但自己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邪恶无法动摇我修炼的心。在持续五年的镇压中，我紧跟师父的法传，同化大法，修去执着心， 在巨难中没有倒下，顶着压力证实大法，挂条幅，发传单，用自己身体的变化向世人讲真相。见到不精进的弟子，不厌其烦地去帮着他们，多次去老家弘扬大法，带着真相资料。虽然做了证实大法的事，可自己总觉得比起精进的同修差距很大。我们在世间证实大法接近尾声，在这最后的机缘中，我要遵照师父的话去做，放下人心，救度众生，圆满随师还。
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